哎呀，我不敢当，也不配。我真的想一想，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都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卢文心底话，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唐华，谢谢你来收听这个节目。我们身边有卢文牧师，还有天成弟兄。
啊，牧师好，唐华老师好。
我们呢在罗马书的一起来研读的时候呢，就发现了到第七章最后的时候呢，保罗就很痛苦的说：“我真是苦啊！”就好像在停在那里，他苦的是那种心灵里面的挣扎。那但是呢，我们今天开始呢，就来看罗马书的第八章的时候呢，就发现有另外一种的气氛，有另外一种的语气了。在第八章开头的时候呢，他就立刻的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那这样呢，就等于呢，说对我们看自己，靠我们自己，我们还是呢那种没有力量、很痛苦的那种情况。不过呢，他就发现，在基督耶稣里的就可以的胜过自己的软弱，而且呢，靠着神呢，靠着基督呢，就不定罪了。所以呢，我们来看第八章的时候呢，好像就把罗马书的那个属灵的高峰呢，我们去到一个差不多最山顶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题目就是灵里的生活，是八章一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看。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就请你呢就翻开圣经，跟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呢，就靠神有得胜生活的那种的这样的经历啊，就是从那种挣扎到得胜啊，从被律法捆绑到圣灵的释放啊，从被罪的辖制到神儿子的自由荣耀的那种的转折用改变。那今天我们呢就来看八章一到四节呢，我们说给他一个小小的题目叫主里得释放啊，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那读这段经文呢就要有一点的力气的，请天成弟兄最年轻的给我们念好不好？
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身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那真的这个读这段经文心情都会被提升了啊！以前呢就是在罪的捆绑啊，这种在老我跟那个情欲跟那个圣灵的感动呢，就好像在挣扎，两个律在挣扎的时候呢，哇，发现哇，原来得释放了啊。那么第一句啊，第一节的第一句就是如今，这个如今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常常听卢牧师讲啊，他信主很快就愿意奉献自己啊，那种转变是很明显的。那我们也在说得救，蒙恩得救是一种很新的一种的新生活的开始。如今是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呢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满有神的恩典。所以有人就说了，新约时代是一个恩典的时代啊，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也是可以经历神很大无限的恩典。那坦白说，旧约里面也是很多神恩典的，只不过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我们就可以呢更深的更真实的来经历这个恩典。
这个不是讲实践的问题，
嗯，
这个是每一个人当他信了耶稣，有圣灵在他的身上，如今就有改变了。
对，那个是一种好像是一种状态，一种情况，一种新的阶段。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提醒。那如果我们好像保罗在前面所提的啊，我们还活在罪中，虽然呢我们相信了，但是没有走出来的时候，那种呢就是还是被捆绑的。但是如今我们在一个这样的一个阶段里面，那么保罗就很清楚了，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就在基督里得释放了。第二节啊，好，使我们与罪的跟死的律了就脱离了。那还有啊，这里留意的是保罗讲我，好像一个人，好像自己的经历。前面当然他讲自己的挣扎跟经历，到你读到后面的时候呢，就发现第四节已经说了，律法的义程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他个人的经历他就分享，然后就说这个恩典也临到你我的，在基督耶稣里面的释放，能够脱离罪的捆绑啊，这个呢是那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就是享受这个自由释放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有属天的祝福呢，都是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那这一点呢，在圣经里面呢，发现在基督里或者是在基督耶稣里呢，就常常出现，而且就都是关系到神的恩典的。那么保罗好像在重新呢，在把神的救赎的恩典呢，再用很简单的言辞呢，就再重复一次了。他说呢，基督做了赎罪祭，替代了我们承担罪债，所以呢，我们就无债一身轻了啊。我们就好像呢，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那我自己就感觉到，我们住的地方呢，都用房贷的嘛，贷款来买房子嘛。我们的房子比较贵的时候呢，房贷是十年还没有还清的。但是有一天，突然之间，我们就收到一封信啊。是来自银行的，就告诉我们啊，你把最后的一笔房贷就还清了。
哎呦，不得了！
有没有这样感觉？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可能
有一点点这样的经验。
那这个是因为我属于比较晚去买自己的房子了哈，然后呢，就是用一个比较快的方法来还清，但是还了15年哈，你可以想象了，这15年刚好孩子要读书要上大学等等，那种压力是很大的。当然感谢主了，那种收到那个房贷还清了啊，这个得释放的感觉是非常高的。有时候就数算神的恩典呢，我们刚好在我太太退休的时候就收到这封信啊，感觉到呢就是神呢一直供应啊，让我们呢可以在转换一个身份的时候呢，转换那个时候的时候呢，就让我们有一种释放的感觉。这个只不过是一种比喻了，哈。更好、更重要的是，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洗干净我们一切的罪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听到这样说：你们是自由的，你们是释放的，你们的罪债已经还清了。这个
更重要。
这个是最宝贝啊，最宝贝。我相信弟兄姐妹呢，我听到了，就是说国内的债，这很多的房贷的啦，孩子的债啦，还有其他的债项啦。但是如果你想象在你的生命里面一切的债项都还清的时候，你这种心情是何等的释放啊。那么假如你还是背着那些的担子的话，不要紧，因为你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呢，生命呢已经得释放了，你是自由的啊！如果你生命是干渴的话，一杯凉水就给你有这样的一种得释放的感觉。在读到这里的时候，就想象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的生命的经历啊！我想她万万想不到，那天她去打水的时候就碰到耶稣基督，她心灵里面的干渴，他那种的愁烦，他那种重担，他这种被人轻看的那些一切的重担啊，生命的干渴就是在那里碰见耶稣，他就得到这个活水，生命的干渴呢 得到解决，这更宝贝的是他立刻就放下水瓶，丢下水瓶，就跑到自己的家，跑到自己的城里面的人，告诉人家说啊，我们一直等待的弥赛亚来了，那可能就是他了。这样，那这样的一种得自由的释放，我们求神让我们从回想神的恩典的时候，让我们长存感恩的心。第二节说，赐生命圣灵的律，使人得自由。我想这个呢，就是讲到律法本来就是让我们知道罪嘛，好，所以律法的功能不是救人的，只是让我们知道自己有罪。但是圣灵的律，就是圣灵的能力，圣灵给我们的那个帮助呢，就让我们脱离罪和死的辖制。那么律法没有能力的，神差他的儿子就为我们啊做了赎罪祭，这个就是救恩，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就是十字架的救赎，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让我们呢长存感恩的心。每一次想到我们的神白白的赐下救恩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从罪里得释放，那是何等喜乐的事情！啊，最重要的是我们本身不是没有罪，啊，但是呢，我们确实在耶稣基督里不被定罪了，啊，我们得自由，不是说哎呀，就是没有人管我了，没有律法来辖制我了，不是。我们真正的自由是被圣灵释放，而且是有能力去行义。有一个牧师呢，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给自由一个很好的定义。什么叫自由呢？他说，人有自由去做应该做的事情，而且有自由去不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本来我们没有自由，还是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就有这种能够行义的自由了，值得我们高兴啊，值得我们快乐的。另外一个就是第二点，就是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圣灵住心中。那么如果我们只有一次过释放，没有用的。假如我们不断的就陷在罪里面的话，那么第五节到第十一节的就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过一个自由释放的生活。请听我念第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圣灵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逼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啊，这样的一个美好快乐的信息，就是让我们可以呢靠着圣灵呢来活出一个呢充满生命力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啊。如果我们简单的问你是属什么呢，是谁属什么呢，你会属肉体的还是属圣灵呢？
当然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就属圣灵的了。
我们有没有肉体的软弱呢？
当然有。
还有哈，那什么时候我们会感受到我们是属圣灵，或者是有圣灵给我们的自由呢？
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当你觉得痛苦，当你向神祷告的时间，你就感觉到圣灵与你同在，住在你的心中。
我听说圣经里面就有一句话，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感动，但是我们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会把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把它压下去消灭它呢？
那因为圣灵他帮助我随时与我们同在，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要犯罪的时候他提醒你，有的时候你软弱的他帮助你。那如果圣灵一直在提醒你，但是你不理他，甚至我拒绝他的时候，就是让圣灵担忧咯。
啊，让圣灵担忧，而且圣灵的感动好像是催促你的时候，你就一再拒绝他的时候呢，好像就是说消灭圣灵的感动啊，好像一把刀啊，如果我们不用它，还是它钝的时候呢，它就没有办法呢，就做它应该做的事情，切东西的时候就很没有效率了啊。如果我们的心灵是变得顿下来了，就是说迟钝下来的时候呢，就对圣灵的感动没有反应了。这里就说了，有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呢，究竟是一个知识呢，一个圣经的真理呢， 还是一种生命的经历了。
这个应该是当你有了圣灵以后你能够感觉到的，有时候他陪伴你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他给你平安，给你喜乐啊。有的时候你遇到前面的路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他给你一个方向的时候，哦，你豁然开朗，所以这个的时候你能真正能感觉到的。
对，所以除了这个是圣经的真理以外，它应该是一种生命经常的有的一种经历，啊，是实在的，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当你真的信耶稣，真的觉得苦闷，真的觉得需要祷告，那么圣灵就在你心中会感动你。
嗯，我是不是我们就唱歌啊，那个举举手啊，那种的就是叫圣灵充满了，圣灵感动了。
当然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是通过唱诗歌或者是祷告啊，我们能够感觉到，但是不是外在的，因为这个是圣灵在你
里
面
的，
对，所以你当你里面心灵祷告的时候，你能够跟圣灵沟通啊，
啊，就有诸内就行诸外啊。接着请你一起来听一首诗歌，叫《求圣灵充满我》。
求圣灵充满我，直到心洁如碧，让烛光辉照遍心底，是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八章十二节到第十七节，我给他一个小的题目叫成为神儿女。请牧师为我们读这段宝贝的经文。
好，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是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性，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的荣耀。
那念这段经文呢，的确让我们感觉到是满心的感恩的。不过呢，我们回到前面的讲，那种耶稣基督替我们还这个罪债，我们就想到那个欠债这回事啊。这个社会呢，事实上是鼓励你欠债的，
嗯，
啊，当然就是一个商业的行为了啊。但是呢，欠债的生活呢，事实上是一种沉重的感受。我个人就很怕欠债的，很怕的，就说人情债也欠了，很怕的。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的生活里面好像欠了别人呢，那种心灵的担子就很沉重的。但是我们社会上好像是鼓励人家消费，于是呢，就是鼓励人家啊，不要紧，你可以呢先 消费，
提前消费，
提前消费，
先用
后还了。那么，但是这个变成了社会上面呢，就非常的过度消费，你根本就没有那个钱在口袋里面，但是你先消费了，结果呢，负债累累了。现在国内也流行了，就是信用卡。
对，啊，现在很多那个支付嘛，就见不到钱的，只是数字就
转账啊，这些都可以啊。那么，但是这个是一种欠债，而且利息也不少啊。还有呢，在还钱那里呢，他还有一个安排，他要叫一种叫最少的还款，最低的还款，就是说，比如说你欠的是1000块，他就可能说你最少还100就可以啦，这样啊。那么还了100呢，就好像我有一些动作就还钱，但事实上我还欠债啊。下次呢，又消费的时候呢，就欠更多的债，
累积起来了，
累积起来了。他不是全部还清这个债，你可以啊还一点点就可以了。那鼓励了你继续的消费啊，你还是欠债啊，还是要付利息啊，那个担子还是越来越重。
嗯，
我也听说了一些年轻人他们花的钱太多了。
我听说有的人是好几个信用卡不断的周转，不断的周转。
对对对，因为你从这里可以借一点的还呢你欠的那个债，但是你这里借的嘛，那还要再第三张债来
还
这个债。
第一
很多年轻人呢到最后没办法还呢，就是让父母来解决这个问题。
嗯，
卢牧师，你的儿子有没有这样的困难？
没有没有，我觉得认真的信靠主，敬钱加支出就是大利
啊。这个是生活的态度。那不晓得呢，因为我们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呢，常常就有人告诉我们说，你不借钱你就是笨了啊，是钱是在你的口袋嘛啊。还有就是说，人家越愿意借给你越多的话，那就表示你的信用啊很够，人家信任你很多，这个都是骗人的话，对不起，我个人的感觉。那这里回到成为神的儿女是耶稣基督还清我们一切的债啊，真的我们就没有一种奴仆的心，信徒不再欠这个肉体的债了，能够向罪宣告基督已经为我们还清罪债了，我们是无债一身轻了，那是多高兴快乐的事情。我们靠着主不再顺从肉体来活着，来靠基督耶稣来活着啊，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的就得到这种有神在我们里面啊，这种新生命活出来了。这个致死啊不是被动的，是主动的。我们每天起来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有这样的神向神求立志，我有肉体的软弱，连保罗都说他在有挣扎嘛啊，但是呢靠着主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可以胜过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持续的每天的每时每刻的要不断的顺从圣灵，好让我们呢不断的每天都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那第十四节就说了，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那被圣灵引导的是神的儿子，或者是倒过来说了，信耶稣呢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了，就有圣灵内住，就活出一个与我们的神儿女身份相符的一个生命，那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你是一个有钱人的父亲，有一个富爸爸啊，但是你还是过一个贫穷的生活的话，就没有一种好像是跟不上了。我们在灵里面是丰富的啊，我们就应该过一个喜乐丰富的生命，是在主里面，我们不再是奴仆了，我们得着神儿子的灵，我们叫丰富的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称呼他阿爸父，这个阿爸是一种亲密的，是一种信任的称呼。圣灵让我们不再惧怕，让我们很确实的知道也相信我们是神的儿女。这里呢就解释了，我们既是儿女就是后世，那与基督同作后世，与他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这个就是恩典的高峰了。从最这个奴仆这个很最低最低的身份啊，在律法下我们是要被判死的，但是却是在基督里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那是非常宝贝的。 啊，不少的信徒呢，有时候因为信心软弱，就活在一个罪疚感之中，整天就提心吊胆说，哎呀，恐怕我做得不好，得罪神，恐怕我不小心说话就得罪人，整天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神儿女的尊贵的身份，而且有圣灵住在我们里头，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是可以过一个自由喜乐平安的生活，活出神儿女的尊贵与顺服。这样的生命呢，是何等的值得感恩的。我们可以从罪里面得释放，这种的自由是用金钱买不来的啊。好了，今天呢，就求神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有这样的身份，也靠着主顺着圣灵的感动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啊，让我们听见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引导，不要消灭他的感动，让我们呢可以呢常常就是过一个体贴圣灵的生活。好了，在这里跟大家说再会。
再会。
2025年是收获结果的一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感谢天父给我机会，让我明白他的爱，原来他一直在默默的等待，如今我立志在他面前俯伏敬拜，也要让更多灵魂回归出怀。
诗篇119篇165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
我是杨天成，多年来与卢文牧师佩达一起查考主的话语，他的三颗心，教会心、中国心、宣教心，深深地影响着我。能够在卢文心底话这个节目当中一起侍奉，这是我的福气。让我们一起聆听老牧师从主领受的话语，一起在主里面建造基督的身体，一同为主做工。请听卢文心底话。
主，我们谦卑屈膝来跟随。